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现在是1814年8月24日的深夜，你正站在波托马克河上方的高地上，夜风里全都是那种刺鼻的烟味儿和烧焦的余烬。
嗯，非常末日的场景。
对，而在你不敌远处呢，有一个63岁的老人正骑在马背上，绝望地回头望着正在熊熊燃烧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他穿着及膝的短裤，还有那种带扣的鞋子，
看起来完全就是个狼狈的逃犯。
没错，事实上他也确实在为自己的性命逃跑。而在今天，这幅烈火焚城的历史画面正是我们要为你解开的谜题。
是的，这个谜题太有意思了，因为这位正在逃命的老人可是大名鼎鼎的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的第四任总统，
也是被尊为宪法之父的那个超级聪明人。
没错，他可是那个在制宪会议上极力主张限制总统权力，对战争狂热最警惕的人呢。
所以问题就来了，怎么偏偏就是他把一个连枪炮都没准备好的国家拖入了一场差点让美国彻底从地图上消失的战争，也就是1812年战争。
问题问得太好了。基于历史学家迈克尔·贝什罗斯那本极其详实，甚至有些令人后背发凉的著作《战争总统》，我们要开始今天这场深度的解析了。
对，我们要弄清楚这个习惯在书房里构建完美规则的法律天才是怎么被扔进现实政治的泥团里的。
没错，这绝对是一堂极其生动的政治解剖课。你会看到，在一个连越洋电报都没有、信息严重滞后的时代，一个国家是如何一步步滑向深渊呢？
所以为了看懂1814年这场烧毁白宫的大火究竟是怎么燃起的，我们必须把时间的指针往前拨7年，回到1807年。
1807年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火药桶被彻底点燃的一年。
对，其实当时只差最后一点火星了。这就不得不提1807年的切萨皮克号事件。
哎呀，这个事件，如果你想了解什么叫毫无防备，看看当时的美国海军就全明白了。
简直是个笑话，对吧？
真的，美国的切萨皮克号军舰刚从弗吉尼亚港口出发，你猜甲板上都有些什么？
总不会是武器吧？
全是行李箱、磨刀石、木板，甚至还有大克的意大利音乐家。
哇，这哪里是军舰，简直就是个在海上漂浮的杂物间吗？
对，就在这个时候，英国装备极其精良的豹号军舰靠了过来，态度极其傲慢，要求登船搜查所谓的英国逃兵。
然后美国的巴伦准将肯定是想试着跟他们假讲理。
讲理？英国人根本不废话，直接开炮。
天哪！
最惨烈的细节是什么你知道吗？美国这艘军舰被轰得千疮百孔，士伤惨重，但是
他们连还击都做不到，因为船上居然连点燃大炮的火柴都没有。
没错，最后是一个军官急中生智，跑去厨房火炉里
抢出了一块烧红的煤炭。
对，就用这块煤炭勉勉强强点燃了一门大炮，算是听了个响。
这也太屈辱了。紧接着巴伦准将只能降下国旗投降。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美国公众的反应啊。
那绝对是火山喷发级别的愤怒，大家都在喊着要跟英国人拼命。
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也就是麦迪逊的前任托马斯·杰斐逊，居然硬生生地把这股怒火给压了下去，坚决不宣战。
杰斐逊太清楚自己的家底了，为了缩减肥联邦开支，他早就把海军预算看得惨不忍睹了，
甚至还搞出了一批极容易翻船的廉价小炮艇，对吧？
对，他异想天开的以为靠这些小破船就能保卫曼城的海岸线。当时如果直接开战，刚刚建国不久的美国极大概率会直接崩溃。
这就好比你为了省钱取消了家里的安保系统，现在强盗破门而入了，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跟他们肉搏，而是把自己锁在地下室里。
这个比喻很贴切。
不过杰斐逊为了避免战争，抛出了一个替代方案，禁运法案。他切断了对英法的贸易，想逼英国低头。等下，这难道不是一招极其糟糕的欺商权吗？
怎么说？
就好比你为了在劳资谈判中逼老板妥协，采取的策略竟然是屏住呼吸。你指望老板心软，但其实快要憋死不是你自己啊。
哈哈，对，英国人转头就去南北洲找新贸易伙伴了，而美国自己的港口却变成了死城，无数商人农民直接破产。
从经济运行的机制上看，这个禁运法案就是一场自我毁灭，它根本没伤到英国的根本，
反而摧毁了美国自己的经济命脉。
没错， 但是呢，如果我们跳出经济视角，杰斐逊确实达到了他最核心的政治目的。
他把战争给拦下来了。是的，他利用总统的行政权力，顶住了那种排山倒海的民意狂热，把美国从全面战争的悬崖边拉了回来。
至于那个背锅的吗？
自然就是在海上受辱的巴伦准将了。
对，所以你想想，当麦迪逊接过总统宝座时，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国库空虚，经济濒临崩溃，民众又愤怒又挨饿。
所以他迫切需要一场外交胜利来证明自己，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一个大跟头。
他太急于求成了。我记得他刚上任不久，就一头撞进了一个巨大的外交陷阱。
是的，当时英国派出华盛顿的是个年轻公使，叫大卫·厄斯金。这个人呢，对美国很友好。
然后他私下里违背了伦敦方面的强硬指令。
没错，他极其草率地向麦迪逊承诺，说英国愿意撤销贸易禁令。
等等，麦迪逊可是宪法的核心起草者啊。当时最顶尖的法律大脑，他难道就没去核实一下，这个年轻公使到底有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官方授权？
他完全没核实，直接就信了。这其实正是理解麦迪逊悲剧的关键。他的脑回路是高度文本化和法律化的，
也就是一个理论派。
对，他习惯在安静的书房里设计完美的宪法条文。在他的认知里，只要双方代表达成了某种契约，就有了法律约束力。
他太天真了，以为一纸协议就能约束大英帝国，结果现实立刻教他做人了。
可不是嘛，美国人这边都开始鸣钟庆祝和平了，商船纷纷扬帆起航。
结果伦敦那边直接撕毁了协议，说厄斯金根本没这个权限。
这简直是当着全世界的面狠狠抽了麦迪逊一个耳光。
而且英国紧接着派来的新公使弗朗西斯·杰克森更是嚣张的没边了。
对，这人完全不把美国政府放眼里，他甚至在信里嘲笑麦迪逊，说他是个相貌平平的猥琐小个子。
天哪，连第一夫人多里都为他讽刺了。
麦迪逊这次总算硬气了一回，把杰克森给驱逐了。
是的，但他立刻又掉进了法国人的陷阱。拿破仑政府发来了一封极其含糊的卡多雷信件，
表面上暗示法国会解除贸易封锁，其实是拿破仑的阴险诡计，对吧？
完全正确，拿破仑就是想诱导美国去和英国死磕。
结果麦迪逊又抓住了这根稻草，以为自己取得了外交突破，难怪当时的政敌叫他稻草人总统。
风往哪儿吹就往哪儿倒，空有理论面对国际流氓完全没有威慑力啊。
这接连的外交溃败肯定让国内的政治压力锅爆炸了吧？
绝对的。当时国会里崛起了一批年轻激进的议员，被称为主战派，以亨利·克莱为首，他们对麦迪逊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他们觉得既然外交此令就是废止，那就必须用大炮找回尊严。
没错。
等一下，这里有个逻辑我一直没搞懂。美国和英国的核心矛盾明明是大西洋上的海上争端，拦截商船、抓捕水手什么的。
嗯，
为什么这些主战派却死死盯着北部的加拿大和西部的印第安人领地？这在地理上完全不搭界啊。
这你抓住了当时地缘政治的核心机制，这也是主战派聪明的地方。你讲啊，美国有强大的海军去大西洋跟英国皇家海军硬碰硬吗？
肯定没有，家底太薄了。
所以他们必须找英国在北美大陆的软肋，也就是加拿大。而且当时的印第安纳领地总督哈里森在提坡卡奴战役中击溃了印第安先知的部落。
哦，这场流血冲突让美国人深信是英国人在加拿大暗中给印第安人提供武器。
对。这个把海上争端硬生生转化成了事关美国本土领土安全的生存危机了。
原来如此，等于说麦迪逊被主战派逼得焦头烂额，面临连任选举的压力，他的政府竟然还搞出了一起荒唐的间谍丑闻。
哼，那个著名的约翰·亨利信件事件，荒诞到了极点。
赶紧给我们讲讲。
就是为了煽动反英情绪，顺便把国内反对战争的联邦党人打成叛徒，麦迪逊的国务卿门洛竟然动用了整整$50,000的公款。
五万，那个时候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是的， 他们把钱给了一个叫约翰·亨利的江湖骗子，买下了一批所谓的英国间谍信。
麦迪孙肯定是想把这些当成汤证供，向全国证明英国人在暗中分裂美国。
结果呢，满怀期待地拿到信儿一看，里面所有涉及联邦党人的关键人名全被涂黑了。
哇，彻底白花钱了，完全是一堆废纸啊。
就是废纸。这又暴露了麦迪森作为法律人的盲区，他对文本书面证据有一种执念，完全失去了对尔虞我诈的间谍世界的防备心。
这下不仅没打击政敌，反而被联邦党人抓住了把柄，骂他用国库的钱搞逼劣的选举阴谋。
此时的麦迪森真可以说是被逼到了墙角，外交无能，丑闻缠身，党内主战派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
如果不强硬，他的政治生涯就完了。那么作为宪法之父，他在最后时刻是怎么决定开战的？
他依然死死守着宪法规矩。1812年6月，他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像律师写起诉书一样列举了英国的罪行。
但他没有直接下令开战吗？
没有，他把报告扔给国会，让国会来确认战争状态已经存在，他试图用程序的正义掩盖现实准备的绝对匮乏。
但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就在美国国会热血沸腾投票宣战的同时，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没错，极其戏剧性。强硬派的英国首相斯宾塞尔·珀奇瓦尔在下议院被暗杀了。
天哪！
新政府上台后面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英国商人受不了了，要求恢复对美贸易。于是英国做出了决定，废除枢密院令。
我们停一下，解释一下这个枢密院令。简单来说，这就是英国掐住美国经济咽喉的那只手，一项极其霸道的海上封锁法案。
对，规定英国海军有权拦截任何与欧洲大陆贸易的美国船只。这就是美国要拼死一战的核心原因呢。
现在这只手居然松开了，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这一刻其实已经烟消云散了。
英国人做出了实质性让步，但是悲剧就在于当时的通信技术，
没有越洋电报。
对，消息只能靠帆船。这则足以阻止战争的和平消息在海上足足飘了6个星期。
等船到了美国，宣战已经木已成舟了。这场战争就这样在信息的时差中爆发了。
而且美国人一开始还盲目乐观，觉得英军深陷拿破仑战争，拿下加拿大简直像散步一样简单。
结果现实直接给了他们一记重锤，比如那个赫尔将军去进攻加拿大，结果连仗都没怎么打，就因为害怕印第安盟友在底特律向人数处于劣势的英军
挂起了一块白桌布投降了。
一块白桌布，这简直是终极羞辱。而且比前线溃败更可怕的是后方经济的断裂。
是的，新英格兰地区那些强烈反对开战的富裕州直接拒绝派民兵支援，
甚至还联合银行切断了对联邦政府的贷款，说这是麦迪逊的私人战争。
美国政府穷到揭不开锅，最后居然要去求在美国的欧洲金融寡头，比如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借高利贷来维持战争。
太惨了。伴随军事溃败和破产的还有国内极其恐怖的社会暴乱。在巴尔的莫，暴徒彻底失控了。
对，他们烧毁了反战的匪联党党人报编辑部。
最令人发指的是，当报纸编辑和几位试图保护言论自由的独立战争老兵躲进监狱寻求辩护时，暴徒直接冲破监狱大门。
对，他们进行残忍殴打，甚至活生生打死了一位立过赫赫战功的老兵。
你把自己带入麦迪森当时的处境想一想，你坐在白宫里，前线军队举白桌布，国库没钱去借高利贷，街头上国民打着爱国旗号互相屠杀，东北部几个州还在密谋脱离联邦，
简直是地狱开局。
每天报纸头版还骂你是叛徒。面对这种濒临亡国的压力，换作绝大多数现代政治家早就宣布全国军事管制了吧。
绝对的，但这是检验一个领导者政治灵魂的最关键时刻。当时很多支持者疯狂恳求他动用总统特权，限制新闻自由，把反对派抓起来。
可是麦迪逊死死守住了这条底线，他难道不怕国家真的分裂吗？
因为他可是权力法案的起草者，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战争对行政权力的腐蚀。
也就是说，如果为了抵抗霸权而在国内摧毁了言论自由，变成了自己对抗的那个暴政，
那么这场仗就算打赢了，美国在灵魂上也已经彻底失败了。
哇，所以即便他的政府在这场战争里表现得一塌糊涂，但他对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却为后世树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宪法护栏。
没错，这在当时是一场极度痛苦的压力测试。
让我们把思绪拉回现在，在今天这期深度解析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位警惕权力扩张的宪法之父，在现实泥沼和信息滞后的绞杀下，把无顺无准备的国家带入战火。
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第一夫人多莉·麦迪森貌似保存国宝的镇定，以及麦迪森总统绝不打压言论自由的底线。
在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极其挑衅性的问题：如果时光倒流，1812年的夏天，如果大西洋底有一根电报电缆，或者哪怕只是今天的互联网，
的战争就绝不会发生，白宫也不会被烧毁。200多年前，信息传播速度决定了国家存亡，但是看看今天这个信息瞬间传遍全球、真假难辨、情绪极易被煽动的网络时代，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当我们的领导人面对战争诱惑和汹涌民意时，他们真的比1812年的麦迪逊拥有更多理智与清醒吗？
感谢你的收听。请带着这个问题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